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是：
那里有你的地方，你的存在有一个目的。圣经作者甚至使用那些无名之辈来告诉我们，耶稣当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应该了解这件事的意义和奇妙之处。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收听由作家、牧师、圣经教师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在这个名人拥挤的文化中，我们特别仰慕那些有名的人，无论是商界、娱乐界或运动界的。但是今天在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会让我们看到，即使无名之辈，在神的计划中也有更高的目的。神看重每一个宝贵的信徒，他按他们的名字认识他们。柴佩博士要带领我们去看那些无名的人，他要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来开始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四节。这段经文说道，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谁会想到加州两个名叫史蒂夫的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会想出把键盘连在电视上。为了把他们的创意变为现实，其中一个人愿意卖掉他的大众汽车，另一个卖掉了他的惠普计算器，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司之一苹果电脑奠定了基础。谁又会想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肄业生会慧眼识珠，并有勇气将电子学生通讯录变成一种现象级的社交媒体，几乎能够影响选举，成为政敌、国家公敌和愤怒祖母的武器。谁会想到一个默默无闻的书商创建的平台亚马逊，和一个几乎无人知道的 DVD 租赁商网飞，加在一起创造了比好莱坞历年拍摄的电影总和还要多的点击量和收入。谁又会想到 叙利亚一个默默无闻的男孩，在他死去之后，被海水冲到土耳其的一个海滩度假村上，唤起了世界对于史上最大难民潮的关注。有些人愿意做一点点事情来救一些人，谁又会想到2000多年前，一个默默无闻、四处巡游的犹太拉比，骑着一头驴驹进了中东一座封闭的城，而他竟然是世人的救世主，并且能够保守你我的灵魂直到永远。谁能想到这事呢？但是神使用默默无闻的人成就荣耀的事。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不要急着给默默无闻的人下定论，因为你可能比你所想象的更需要他们。我们都倾向于认为，是那些富有、有权、有名的人才说了算。但神从起初就定义，叫这世上有智慧的人成为愚拙。他又赐给那软弱的人力量，叫他们能够遏制那强壮的。他能够让16号种子选手打败1号种子选手。他能够使用孩子们的赞美声宣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到来。这些事看起来都很不可能，都很令人难以置信。然而神一再地提醒我们，他可以使用看起来最默默无闻的人带来最伟大的宣告，就是关于他恩典的荣耀。你在这段经文当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为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人都是默默无闻的。毕竟你要想一想，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读到某些人出场了，但是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到底缺了什么。这段我们所熟悉的故事当中缺了什么呢？缺了名字。没有一个人是有名字的，每个人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但是没有一个人有名字。第29节说，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去对面的村子牵来驴驹，他们是谁呢？经文没有提到名字。第33节，驴驹的主人问两个门徒他们为什么要来牵驴驹，正如耶稣所预言的，他们发问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主人的名字，也不知道这一批驴驹的名字。第36节，耶稣下橄榄山的时候，一些门徒把他们的外衣脱下来铺在地上，就像是穷人的红毯一样。他们是谁呢？没有名字。众门徒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是谁发出这样的赞美？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给出名字。当荣耀之王的仇敌责难耶稣说，责备你的门徒吧，也没有一个仇敌有名字。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故事中都有谁，除了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有名字，就在第38节，众门徒欢呼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对我们来说很奇怪，因为连耶稣这个名字在这段经文当中都没有出现，就好像他在世上的名字，他母亲为他所取的名字，也不能够挡在主角的前面。任何其他名字都没有出现，每张面孔最终都会被遗忘。聚光灯只会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是耶和华。他是主，是 Kuriai， 是耶和华在新约中的名字。在这里的是耶和华神，即使连耶稣这个名字都无法包含他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耶和华，只有神的名字出现在了这里，而其他每个人、每张面孔、每个角色 都是这里所彰显的基督荣耀的背景。这看起来模糊不清，但实际上是为了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就好像是路加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明白，即使你默默无闻，即使这个世界不承认你，你在荣耀君王的国度里是有份的，那里有你的地方，你的存在有一个目的。圣经作者甚至使用那些无名之辈来告诉我们，耶稣当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应该了解这件事的意义和奇妙之处，想一想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一位总统或主教或奥林匹克运动员或电影明星要进城，我们一定会写出所有和他有关之人的名字。哦，比尔和他握手了，艺术家玛利亚·马丁内斯织了标语让他拿在手上，让人知道他的荣耀。丹的可爱驴驹服务为他提供了驴驹，甚至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人都在神的旨意中归荣耀给他。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板凳席，没有第16号种子选手，没有右外野手，每个人在使基督得荣耀这件事上的贡献都是相等的。我思想神如何一次又一次地使用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彰显他的荣耀，这当中有什么意义？这给了我们盼望，因为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意义和目的，即使这个世界不知道我们。我想到马可·克拉克的书，他是温哥华一间乡村教会的职堂牧师，他最近特别为这个世代的怀疑论者写了一本书，叫《神的问题》。他自己曾经也是个怀疑论者，他描写了神如何将他从默默无名的困扰中拉出来。正是他的默默无名，让这个世代能够信任他。他说，即使你不能够在不信的人面前维护神，即使你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中已经做了什么，让我告诉你他在我生命中的工作，让你看到即使默默无闻，我们的生命仍然有荣耀神的意义。克拉克写道，我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无所作为的父亲，他没有办法坚持做好一份工作，他的时间都用在了喝酒和对着电视里的橄榄球比赛大喊大叫上。在我15岁那年，他因肺癌去世了，只有18个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我完全是透明的，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没有人在意，连我自己都不在意。但是在我17岁的那年，我在学校遇见了一个曾经犯过毒的人，他后来信了主。因为我那时候正开始要贩毒，所以我对他的生命、他的问题和他对神的热心充满了好奇。他把一切都给了基督，就像门徒把自己的外衣铺在地上一样。我们在一堂牧工课上面碰到他，在那里挑战我，查验我的疑惑，去读圣经、祷告，去思考我对生命和神的看法。在那一系列由无所作为的父亲、贩毒的朋友和牧工课带来的严酷考验中，我开始意识到，很久以前，我在一个夏令营当中生发的微弱信心，要么渐渐死去，要么将会在此刻爆发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信仰。他写道，黑暗爆发了，并且改变了我。你知道吗？通过他，一个无所作为的父亲的默默无闻的孩子，真的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发现了耶稣基督对于他们来说的意义。这叫人难以理解。神使用默默无闻、无关紧要、错误的和我们认为最不利的背景说，我进入默默无闻之人的生命，我要彰显我的荣耀。 我会使用你无法想象的方法来改变你里面和周围的世界。想一想我们读到的内容，孩子们出现了，我们很开心。当他们挥舞着棕树枝时，我们很喜欢这一幕。然而，这也是神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神可以使用那些没有尊严、没有价值、不被人尊重、对这个世界来说不重要的人来彰显他的荣耀。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到此刻就发生在我们中间的例子。我想到有些家庭前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养那里处于弱势的特定性别的孩子。要知道，当这些家庭前往那个国家时，他们完全是默默无闻的。这个世界认为这没有什么重要的，也当然认为那些被领养的孩子没什么重要的。但是他们还是去了那里。神通过这些家庭所做的事，就是供应那些无法供应自己的人，借此来彰显基督的荣耀。那些被领养的孩子，有些人的灵魂因着这些人所做的事而永久地改变了。我想到你们当中有人在社区里带领查经，为一些生活在美国最糟糕社区的有色人种的孩子提供这个机会。你们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在这个世界认为平凡的、不值得帮助的人身上。这间教会的会友却在帮助他们。有些灵魂改变了，有些家庭得以保存，有些人的将来得以继续，有些人能够继续上学。但是，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也不知道你正在做着重要的事情。当你给孩子补课，却没有人知道，你就是在默默无闻的做事。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今天来教会的路上特意去接一位老信徒来教会，好让他也能够和我们一起唱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你们当中还有些人在周间的时候会开车去一些公寓，街上有着不同信仰背景、来自别的国家、穿着不同衣服的人到教会来参加英语角。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也没有人说这很重要。然而，因为你们所做的，我们可以为这些朋友祷告。他们也在学习祷告，学习圣经，而且靠着神的恩典在认识救主。神会使用这些在我们看来完全不重要的事情，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工作。我想到就在几周前，我收到一封朋友的来信，他请我为法国马赛的一个职堂团队祷告。他们在那里的三个街区走祷，求神给他们职堂的方向。我的朋友在信里面写的祷告事项很简单，他说，请你为我们祷告，在这个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里，神会使用某种方法让我们心存盼望。就在那个周末，我听说在一个恐怖攻击中，一名警察为了救人质而牺牲了。法国人的反应是，我们不明白这事，为什么一个人要为了另一个人牺牲自己呢？你会想到吗？在美国，有人为他们祷告，求神赐给他们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就是神以他大能的手直触人的心灵，让人以从未想过的方式听到福音的信息。因为一个职堂团队现在可以告诉法国人福音的信息了。基督甘愿舍了自己来拯救我们这些被自己的罪所胁迫的人质。我和金凯文上周在佛罗里达州给一群西班牙裔的牧师上课，最后一天，一个不在我们班上的人来对我说，您是从皮奥里亚市的恩典教会来的吗？我说是的。他说，我是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市一间教会的职堂牧师， 您的教会每年暑假都会差派一些年轻人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教会因此有了盼望，因为你们把盼望带给我们，还有你们甘心乐意的支持。他就像是在说，我灰心极了，一直到你们的年轻人来帮助我们。这是怎么发生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为前往瓜达拉哈拉市的年轻人团队祷告，只是因为这是一个传统，也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神在借此做什么呢？他在使用我们的祷告和对这个世界来说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来鼓励一个职堂的牧师。这个教会正在预备更多的牧师，训练更多的人做福音的工作。
在主爱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成为主使用的器皿，服侍神，竭尽心力为主做工，献上自己为主而活，愿为神摆上所有。在主爱里，我们已学会包容，用主的爱遮盖一切的破口，不分种族，不分教会，用心活出基督的爱，福音在真正被传开。求你涂抹我们的过犯，才会我中间隔断的家，成为你合一的肢体，宣扬主爱，求你来复兴我们。
神自己兴起牧者，兴起你和我，让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救主和生命的主。现在让我们欢迎柴佩尔博士一起讨论今天的问题。牧师，您认为我们需要等到进入永恒后才会完全知道神是如何使用我们地上的生命吗？
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我们的生命、忠心和谦卑转向主到底产生了多少影响。我认为当我们与基督同在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知道的。那时主会对我们说，看啊，看我借着你做了什么，我借着你的刚强做工，甚至也借着你的软弱做工。 我想到一首古老的诗歌，与基督同站高处，回望过往生命，我才知我对主亏欠有几何。直到我与主同在，回望有他看顾的一生，我才明白，不仅是我对他有亏欠，还有尽管我有罪软弱，他还是大大的使用我。直到我们与主同在，我们才会真正明白我们的罪有多么深，才会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多广的影响。神会一次又一次的使用一位母亲的爱，一位父亲的关怀，我们的软弱和认罪，向我们周围的人宣告，你不是你自己的救主，但是你的救主爱你，怜悯你。这是福音甘甜的一面，回想在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
是的，我们知道圣经说，神通常会使用这个世界认为默默无闻软弱的人，叫有智慧和强壮的羞愧。这是否也意味着，在今天这种娱乐文化中，我们不应该期待很多领袖级的人物是基督徒，无论他们是电影明星、专业运动员还是政治领袖？
也许不应该这样期待。我不会说神无法在某些特定职业的人身上做工。我认为任何阶级、任何职业都存在一定的试探，对吗？
嗯，
无论你是明星、运动员、商界领袖或者学术精英，都有骄傲的试探。看看我，看看我做了什么。
是的，
你们都应该这样尊重我。神呼召我们做的事，无论我们是获得奥斯卡奖的明星，或者是海斯曼奖的运动员，无论什么，你要知道，离了基督，你什么都不能做。但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凡事都能做。所以无论我们是娱乐圈的人，还是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是伟大的妈妈，我们都要说，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做成这些事，这是你的祝福。
嗯，随着历史的变迁，我们只能记得有关先人的几件大事而已，我们的记忆是会衰退的。但我们知道基督认识我们并且记得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鼓励呢？
也许这意味着我必须得说，当我认为我做得不好的时候，基督比我的失败更大。当我认为我做得非常糟糕的时候，基督仍然会使用我行完他的旨意。所以我的环境不会让我灰心，我不会对自己感到过于失望。
谢谢您，柴培尔博士。听众朋友，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买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买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